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邮寄劝善信，辽宁刘玉华被冤判四年；独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广东林立清被非法判刑两年；曾遭五年冤狱，黑龙江女工程师又被构陷到法院；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局长程伟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明真相报平安的劝善信，刘玉华被铁岭市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丈夫建立国被非法判刑一年。2021年3月4号，身体十分虚弱的刘玉华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悉，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刘玉华被迫害得很严重，导致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糖代谢紊乱，血糖高达每升14毫摩尔，骨瘦如柴。而且刘玉华左臂麻木，左腿动不了，检查结果是腔隙性脑梗。刘玉华和丈夫靳立国都修炼法轮功，他们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玉华和靳立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曾遭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6月29号，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明真相保平安的劝善信，刘玉华被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丈夫靳立国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1000元。2020年10月8号，刘玉华的丈夫靳立国冤狱期满，已回到家中。2021年3月4号，刘玉华再次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立清女士因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读转法轮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现得知她已被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6月14号，林立清到法轮功学员林完真家读转法轮，被荣成区国保大队伙同荣华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当时在一起读书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吴荣端、麦花姨也被绑架。此次绑架行动是揭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蓄谋已久的。他们通过事先跟踪，摸清前来学法的法轮功学员的住址，然后统一行动，非法抓捕。第二天，林完真、吴荣端被放回家。由于被惊吓过度，林完真一个多月后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刘伯斌女士2020年9月22号被中共警察绑架，劫持到哈尔滨第四看守所隔离，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至今。现得知刘伯斌已被构陷到道里区法院。刘伯斌女士今年57岁，198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原为哈尔滨良聚任聚厂高级工程师。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折磨他多年的神经官能症等毛病都好了，曾被权威医院已确诊为先天不孕的他竟然怀孕了，真是天赐鸿福。刘伯斌深知他身心的所有改变都是法轮大法赋予的，大法使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怀六甲的刘伯斌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00年4月，刘伯斌被哈尔滨良聚任聚厂开除厂籍。2009年10月，刘伯斌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14年结束冤狱回家后，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住被迫害的压力跟她离了婚，儿子随前夫一起背井离乡。2020年9月22号，刘伯斌又被香坊区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至今。 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局长程伟自2016年9月至今，程伟任中共赤壁市政府副市长，市政法委委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程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惩治中共活摘器官，各国在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06年，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被首次曝光，十几年来，国际社会大量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一些西方国家已采取行动制止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2019年6月，英国独立法庭宣判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2020年12月16号，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茨共同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对参与或支持强摘器官的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2021年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机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2021年2月22号，加拿大国会26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通过动议，认定中共群体灭绝犯罪。在加拿大，参议员提出制止活摘器官的 S204 法案，规定任何参与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者都会被禁止进入加拿大。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欧洲议会成员伊万·维利伯尔先生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身心更健康。这一悲剧持续十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欧盟不敢批评中共的日子太久了，应该结束了。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86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挣脱情的枷锁，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还说，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我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字还没认全的时候，就开始看长篇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看得不计其数。我常常会跟着小说中的情节而乐而忧，看到高兴时我会手舞足蹈，看到伤心处我会哭泣不止。我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模仿着小说的情节，为自己编织着人生之路。我陷在了为自己编织的情网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思想业力，被这些东西左右，竟然分不清真我假我，在红尘中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从1995年得法至今，一个情字贯穿着我修炼的始终。我从小就是一个重情重义、多愁善感的人，喜欢帮助别人、怜悯别人，就是自家的小鸡死了，我都会哭上一鼻子，看见街上要饭的一定要慷慨解囊，即使被骗了几次也痴心未改，同事们戏称我为慈善协会会长。我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家境好，工作好，风调雨顺，众星捧月般成长，可以说是人中的佼佼者。1995年单位的同事也是同修宵病夜，我和另一个同事去看他，看见他家墙上有一本挂历，师父坐在莲花盘里，我当时脱口而出，这不是佛吗？他一听觉得我很有佛性，就把法轮功修订本拿给我看，我打开一看，爱不释手，越看越爱看，他就让我拿回家看。当天晚上为了不影响家人的休息，我半蹲在客厅的地上，一直看到半夜，知道了这就是修佛的，也是我寻求已久的。我站起身来，握紧右拳，对着十方世界发誓说，我要修炼。后半夜我开始胃痛，我知道师父给我宵夜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走到了公园练功殿，并且第一次双盘就能盘40多分钟。那时修炼环境真好啊，大家比学比修，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之中，心情无比美好。99年720以后黑云压顶，我也有点懵，不知所措，当时还不能上明慧网，只能靠同修间传递师父的经文，师父的经文激励着我，鼓舞着我，我意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没有真相粘贴我就手写到各个楼道粘贴。2004年的时候，我购置了一台打印机，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开始打印真相小册子。后来我又添置了刻录机和塑封机，不但能刻录光盘，还能制作精美的护身符。我们同修之间互相配合，走上街头，走进商场，面对面地讲真相。我牢记师父的教诲，时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用真善人指导自己的言行。在单位里，我高标准要求自己，别人不愿干的活我干，别人不愿做的事我主动去做，处处起表率作用，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与赞扬。我利用工作之余，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传统文化，讲大法真相，水到渠成，一点阻力也没有。从处级领导到科级领导，从书记到主任，从科员到工人，顺理成章，就连到单位来办事的退休干部和工人我也不放过，劝退率达到 99%。 退休以后，我把老母亲接到家中照顾，除了细致的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即使在腿严重的消病液的情况下，我也依然打车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有好几次司机都感动得不要打车钱，实在推辞不下，只好给半价。几年之后母亲去世了，我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走出来，小外孙女又降生了，这一下完全陷在情中了，整天为这个小生命奔忙着，忙得不亦乐乎，人心积攒了一大堆，学法跟不上，讲真相断断续续。没过两三年，丈夫又病重， 此时我也搬迁了，搬到了远离学阀小组、远离同修的地方，基本处于独修状态，长时间跑医院，长时间照顾孩子，精神上的压力、身体上的疲惫使我难以承受，最终也没能留住丈夫的生命。那时的我精神是崩溃的，也很消极，感觉磨难太大了，心里好像揣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那时我对自己也很失望，修炼这么多年了，情还这么重，感觉自己也没希望了，学法也学不进去。每当夜幕降临，偌大的房间空荡荡，就我一个人，孤独、寂寞、恐惧一起袭上心头，心里说不出的酸楚，感到自己好可怜、好凄凉。丈夫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排不掉、压不住，丈夫的影像好像雕刻在我的心灵中，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我发现自己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入戏太深了。好在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一念在我心里始终没有泯灭。我每天都上明慧坊，大量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吸取着这些养分。再次感谢明慧同修的辛勤付出，我用 MP3 下载了大量的交流文章，走路也听，坐车也听。红尘梦醒，我醒了，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我们不就是为了主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十千大愿，跟随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吗？什么恩怨情仇，什么刻骨铭心，只不过是套在自己身上的情网。我删除了微信和智能手机的一切娱乐信息，全身心地投入到正法修炼当中。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清除掉身上的枷锁，去掉情网的束缚，走向生命的彼岸。大法塑造了我坚强的灵魂，给予我生命的动力，我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喜欢这种静中的美妙，更喜欢体悟在大法中的玄妙。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点化我多学法，梦中启悟我。我开始大量学法，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我学了无数遍，越学正念越强，越学越爱学。我学法的时候注意力非常集中，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往脑子里灌，这样学法受益匪浅。师父把法的内涵不断地点给我，其中师父二字的内涵使我泪如雨下，感到佛恩浩荡。武汉肺炎爆发以后，我更加知道肩负的责任和时间的紧迫。我独自一人走出家门，坐在常常只有我一个人的公交车上，到超市、到公园、到楼道，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千家万户，磨难成就着主佛的弟子。师父给了我们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们也得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和这亘古未有的佛恩浩荡。听师父的话，继续做好三件事，我们将是新宇宙永恒的生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你的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号。你的是我的，所以你的任何劳动成果和人力资源我都可以纳入囊中，因为我有本事。我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要的，我已经得到的，都要在我的名下，为传播我的名，赚取我的利，满足我的愿望。这其实就是党文化和道德变异的表现，不但损人利己，拿到修炼群体和项目中，还会损害自己的修炼和抵消别的项目乃至整体。改革初期，在中国有个、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加拿的相声词，讽刺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家都可无偿使用国家资源， 却人人无需为国家资源负责。经过短短几十年时间，这种行为不再被嘲讽，而是成了本事。这是世下流的表现，很不幸的事情。曾经看过一个大陆的视频采访，受访者是几个名品包仿造商，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各名品设计师花了多少辛苦和成本才设计出那些款式，但听上去他们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道德上的不妥，法律上有何僭越，反而是在张扬自己技术高，仿造速度快，对仿制非常内行，有眼光，在为自己的高质量仿造包打名声。这是中国的末世常态，能争敢抢。从道德层面讲，这个常态是不对的，因为它损害了他人权益，是损德行为。在修炼群体中，大家都是修炼中的人，各自有不同的状态，但如果搞项目抄袭成风就很不好了。最近有些人设置了社交媒体账号，打着法轮功、香港法轮大法学会等名义，不经许可就拿来一些法轮功学员工作与生活的照片或影片，令市民误认为是香港法轮功的官方账号在做推广，吸引了很多市民跟帖点赞。看起来是个好事，是吗？其实不然。香港佛学会的一份声明说，他们没有建立任何官方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没有委托谁做香港法轮大法学会或者当地法轮功的账号，因此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恣意拿走明慧网作品，其实也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明慧的东西各个媒体都在参照的，从明慧网报道的情况中也会了解到形势，而且明慧网也越来越被常人认识，有些人开始接触大法的时候，他们都要去看明慧了。但一部分海外学员所做的不是转载明慧作品，注明来源，加上链接，让更多人知道明慧网和明慧网信息，而是看到明慧网上的好东西就拿走，去掉你的名字，打上我的标志，变成我的作品和访问量。所以不仅仅是不尊重知识产权，更起到了人为的阻止明慧网传播的不良作用。你的是我的，我的都是我的，或者只要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就不经别人许可拿走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这个党文化思维逻辑在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修炼群体中不应放纵和鼓励这种东西，反而是应该修去的。师父在回答学员关于有人替家人做主办三退的提问时，讲过学员不能替家人做主的问题，家人的事都不能擅自做主，得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选择。为什么到海外多年了，还把大陆那一套蛮横做法搬到海外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派出所八小时劝退七名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2016年5月17号上午9点半，我在行政服务中心附近讲真相劝三退，这里有很多轿车停在道路的两边，车窗都开着，我就给坐在车里的司机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都接受并同意三退。不一会儿我就发了十几份真相资料，劝退了六七个人。当我接着给另一个司机讲真相并给他第一份资料时，突然从车里出来三四个警察，从两边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警察手里还拿着一份我刚发的真相资料，问我，这是你刚发的吗？上车吧。我说，我不上车，我又没违法，为啥抓我？你们才是非法的，是执法犯法。他们几个人连推带拽，强行把我弄到车上。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到了派出所，我就盘腿坐在大凳子上发正念，并向内招，求师父加持我。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后， 他们把我包里的真相资料、光盘，还有老年证和家里的钥匙等东西全部抢去，把我关在另一个房间的一个小铁笼子里。我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把我关起来？他们叫来两个女警察看着我。当时我什么也不想，一点怕心也没有，就利用这段时间加大力度发正念向内招，心想，既然他们非法把我关到这个邪恶的地方，我就正念正行，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我高密度发正念，感觉到身体在旋转，好像坐在半空中，说不出的一种大自在舒服的感觉。这时进来几个警察要给我照相，我问，你们干什么？我转过身不让他们照，我说，我为你们好，要是配合你们，你们就是做坏事了，那会遭报的，你们的家人都会受连累。他们没照成就走了。我继续发正念，找自己有什么人心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太不注意安全了，只因为那个地方办事的人很多，有很多高级轿车，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真相资料并三退，在那儿待的时间过长，还生出了欢喜心，就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很后悔，对不起师父，给师父添麻烦了。又想，我既然被他们绑架到这里，那就正面对待，救度他们这些警察吧。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明示，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想起师父讲的法，我就浑身有力量，师父在加持我，谢谢师父。我持续发正念，灭掉派出所的邪恶因素。也不知发了多长时间的正念，我想该给这两个看我的女警察讲真相了。我就先讲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受益，18年没吃过一片药。我还给他们讲了我拔牙的故事。我拔了4颗上牙，没让医生打麻药。当时医生都说，你都70多岁了，不打麻药不行，这是上牙，直通脑子，出问题怎么办？这时诊所里其他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我，我就给他们讲真相，给屋里的好几个人做了三退。医生笑着说，我真服了你这老太太了。我对医生说，这是大法师父本事大，你佩服大法师父吧。就这样，医生顺利地给我摘掉了两颗牙，我一点都不觉得痛，隔两天又拔了另外两颗。这两个女警察听得都惊呆了。我又讲为什么要三退，讲什么是法轮功，中共为什么和怎样迫害修真善忍的这些好人等等。这两个女警察很顺利地三退了。这时进来4-5个警察，有一个抱着一大包书放在地上。我一看，这是我的大法书和3张师父法像。我尽量镇定地对他们说，你们非法朝我的家，这是犯罪，会遭报的。他们把铁笼子的门打开，我过去要捡起书和师父法像，他们就开始给我照相。我赶快背过身不让他们照，他们就一起动手，拽胳膊拽手，强行叫我按手印。我把我的手压在身子底下，他们就把我的手拽出来，我把两只手握得死死的，他们累得直喘，也没掰开我的手。这时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好。我的喊声很大，想必大马路上的人都能听到。奇怪的是，我喊一句大法好，这些警察也跟着说大法好。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就放开了我的手。我说，我是大法师父的真修弟子，我不会给师父和大法抹黑的，我坚信师父和大法。他们一听，有的悻悻地走了。有一个警察又把我推进笼子里，我又加大力度发正念。这时一个大个子脸黑黑的警察说，你不配合就关在里面。我说，你说的不算，大法师父说的算。他说，你师父在哪儿？怎么不救你出去呢？我说，大法师父告诉我，给你们讲明真相和你们都三退后才叫我回家。他一听转身就走。 我继续发正念，这些警察在走廊里大声议论，我都听得到。有个说，这法轮功老太太真行。有的警察还把头伸过来看我，我说，你们进屋来，我给你们讲真相。那两个女警察也说，叫老太太给你们讲一讲，给你们退党。那几个警察都笑了，我知道他们背后的邪恶灭掉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把笼子打开，叫我到另一间屋子去，再次让我配合他们。我就抓紧时间给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可能是个他们的头，拿来一个大本子，想叫我配合他。我说，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不会配合你们的，你把我给你们讲的真相都写上去吧。他按他的意思写了一个东西让我看，我说，这不是我讲的，更不是我写的，我不看，更不承认。叫我按手印，我也不按。这事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还是没达到他们的目的。我跟他们讲，你们太可怜了，在无知的替江某某卖命，你们才是真傻子。他们赶紧把我又关到笼子里。下午四点多，那个大个子黑警察又来了，告诉我一会儿就让我回家，还说是你师父叫你走的。我说，你姓什么，快三退吧。他180度大转弯，爽快地答应了，我给他起了个化名三退。这时可能是头头的那个警察把门打开，说办个手续回家吧。到另一个房间，我给两个警察讲真相，让他们三退，别错过机会。我只顾给他们讲真相，没时间回答他们的问题。就这样，在这个派出所，我给七个警察做了三退。这时，一个警察对那个头头说，我还没按手印呢。那个头头说，没按就没按吧。他们催我走，说，你老伴儿在门口等你呢。我说，把我的大法书和师父法相还给我，我马上就走。他们说，这些东西不会给我的。我说，这是我的东西，一定得还给我。他们好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推了出去，把大门关上。我大声地对他们说，那些东西是我的，你们必须还我，我还会来拿的。就这样，我被非法关押了近八个小时，回到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迟来的道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1日。一天，我与往日一样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来到一个大型超市内，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逛一边不停地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我上前搭话说，老大哥，想买点什么呢？还没选中吗？老人说，我想买套肥肥大大的老年休闲装，逛了好长时间了，也没有找到，竟是些奇形怪状的捆绑人身的紧身服。这衣服穿身上能像人样吗？这个社会真的要把人变成鬼了。老人如此坦率直言的性格和语音，让我觉得他似曾相识。我仔细观察了老人的面容后，使我确信他就是50多年前曾被我伤害过的同事广银。瞬间，一桩痛心的往事涌上了心头。一、往事。上世纪60年代，我只上了3年中专的课程，就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兵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然后就被提了干，接着又被提拔为协党的团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的后期，文化大革命的初始，协党书记要我在大会上揭发批判广银。我在协党的威逼与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人应有的良知，接受了这件事。在一次协党组织的面对面的揭批大会上，我违心地揭发了广银，而后
协党又以他家庭成分高等其他问题将他开除出场。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同时，这件事也在我心中留下了痛苦与悔恨。50多年前的往事，随着这短暂快速的回忆，使我的眼睛湿润了。老人家看见我这不寻常的表情之后，用手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我。瞬间，我俩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双手合十，忏悔地说出了这压在心中50多年的痛苦悔恨之心声。广银大哥，我对不起你，我向您请罪了，您能原谅我吗？您现在还好吧？老人沉思了片刻，然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也很好吧，都过去多年的事了，你把它忘了吧，我不会怨你的。那时你还年轻，思想单纯，又没有社会经验，你也是上了那书记的当了，被欺骗利用了，我真的不怪你。我说，谢谢您能原谅我，我现在很好，我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否则就没有今天的你我会面了。二，大法给了我新生。我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由于自己受邪党欺骗，给您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同时我自己也造下了罪业，后来我也遭受到了邪党的迫害，使我身心俱伤，我不到30岁就百病缠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全身多种疾病同时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煎熬了10多年。1996年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我只看了一遍大法宝书转法轮就能站起来了，看完第二遍我就能到练功点学功了，一个月后我多年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你看我现在身体多棒，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广银大哥说，我听说你在协党批判法轮功的党员大会上跟党委书记对垒，使书记败下了阵。我说，是大法师父在帮助我救人，我只是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挽救在座的党员，包括协党书记本人，不想叫他们因迫害法轮功遭报而自毁，所以我才在大会上讲了法轮功真相。有句话叫邪不压正，邪党讲的全是邪的假的，所以他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他说，我非常敬佩法轮功的学员，也非常支持法轮功。三，退出邪党组织。接着他又问我说，我听说王书记在车祸中死了，是真的吗？我说是。我说，这个恶党欠下了人民的血债太多了，人不治天治，是到了该清算他的时候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吧。我们各自简短地讲述了分别后的情况，我又向他讲述了法轮功是修真善忍，教人做好人的，是佛家上乘的高德大法，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支持并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唯独中共恶党镇压迫害法轮功。广银大哥插话说，邪党他是个怪物。我说，他是个邪灵，是撒旦魔鬼。我又讲了自己被恶党关押迫害的经历，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贵州藏字石等真相。我问他，大哥，你听过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吗？他说，我看见过小粘贴。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邪党组织10多年了。我问他，大哥，你是党员吗？你退了吗？他说，我离厂后到一个民办小工厂主管技术工作，厂长退休后我就成了这个厂的主管，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也入了党，但当我退休转移党组织关系时，我就把那个转移单烧毁了，从此我就没交过党费，也就不是恶党的党员了。我告诉他，退党是很严肃的事，当你入党时他让你举着拳头向他发毒誓，把生命献给他时， 他就在你额头上打了兽的印记了，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了。所以你得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大纪元储存的资料会给你作证，用笔名小名都可以。如果你上网困难，我可以帮你退。我还没说完，他就站起身来，举起握着右手的拳头说，我广银今天向天发誓，我自愿退出祸国殃民的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组织，并且坚决把他打倒。我说，大家都退出来了，他不就不存在了吗？他笑了，说的也是，然后又对我说，我拜托你把你嫂子入过的党也给他退掉吧。我说，先别急，过几天我还要去你家亲自拜访嫂子，向嫂子请罪呢。还有你家中孩子们所入过的党团队，赶快都退了吧，但得他们本人同意才有效。他说，一言为定，我们欢迎你来我家串门，我回家就跟他们讲，让他们都退了。几天后，我带着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真相 U 盘，还带着礼品到广银大哥家中，再一次向他们全家人道歉。我诚恳地说，我今天是来向大嫂道歉请罪的，我对不起你们，请求你们原谅。大嫂急忙把我拉坐在沙发上安慰我说，现在不都真相大白了吗？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你也快70岁了吧。我回答，我今年75岁了。大嫂接着说，我与你大哥就快90岁了，现在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这就是万幸中的大幸了。我接着说，好人终究有好报吗？这是上天赐予的福分。今天看到大哥大嫂身体如此健康，精神状态如此乐观，我心里也感到很安慰。敬祝大哥大嫂健康长寿，我感谢大哥大嫂对我的宽宏大量、宽恕与谅解。我也希望大哥大嫂能早日得法，和我一同走上修炼法轮大法这千年不遇、万年难逢的返本归真的正法大道。大嫂劝我不要太自责了，又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哥递给了我一张18个人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名单。我问他说，你家不就7口人吗？这怎么有18个人呢？大哥说，我去公园里找到我们的老哥老妹们，劝他们都来三退得救保平安，让祸害人民多年的邪党早日解体。临别时，大哥大嫂送出我很远很远，共同的话语说不尽讲不完。最后大嫂紧紧握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她说，等我们看完这些资料后，我就与你大哥去你家，也跟你学练法轮功。我高兴地说，那太欢迎了，到时候您给我打个电话，我和您侄儿、我儿子开车来接您。他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一言为定，我们后会有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故事。在讲故事之前，先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你每天是几点钟起床呢？每一天的作息时间又是怎么安排的呢？一会儿啊，我们就和这皇家子孙比一比。 康熙对子孙的教育在中国历代的帝王里是非常特殊的。康熙一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孙子辈上有人统计是97个，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家族。那康熙他怎么教育他的子孙呢？他教育的方式呀有很多种，比如说言传身教，让他的子孙跟着他去外出打猎，跟着他巡视，甚至作战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就是在实践当中来进行培养和教育。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学校教育。那么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对了，叫上书房。康熙时候上书房是在畅春园的无义斋。什么意思呢？无义就是避免他的子孙贪玩，不要闲着，不要贪图享乐。康熙起居注和其他的一些书呢，都记载了皇子皇孙上学的具体情况。今天我们就以一天为例，来看一看他们这一天是怎么学习的。史书中记载的这一天是从寅时开始，就是我们早上的3点到5点钟。寅正也就是凌晨4点钟，皇子们呀就要到无义斋开始复习前一天的功课了。历史上记载的这一天，皇太子才13岁，早上3点钟就要到无义斋书房，那他起床的时间可想而知就会更早。到了卯时就是5点到7点钟，老师就来到了课堂。满文的老师达哈塔，汉文的老师汤斌等等都到了上书房。到了之后，先给皇太子实行跪拜的礼节，然后就开始检查皇子们的功课，让皇子背书来听。皇子朗朗背诵，历史记载他们是一字不错。然后汉文老师再给他画下面的一段，接着往下背。之后就到了辰时，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钟。这个时候啊，学生上课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康熙下朝就来到了无义斋。皇子们到斋外面的台阶下迎接康熙的到来。康熙来了之后落座，说要听背书，让皇子们背书。康熙拿出书来随便点了一段，皇子就开始背。背完之后果然是一字不错。康熙说他小的时候书要朗诵120遍，之后还要背诵120遍，完全熟练了，然后再换下一段，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学。这个时候呢，就有大臣在旁边问说，100遍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康熙说必须背足120遍。然后就问其他的几个老师说，刚才他们背得怎么样？有的老师就说太子很聪明，背得很好。康熙说你们不要总表扬他，要多批评他们，免得他们骄傲。检查完了之后，康熙就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了。到了4时，就是9点到11点钟，这个时候天气很热，是伏天，皇子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也不许摇扇子扇，需要正襟危坐。这时候写字，每一个字啊要写100遍来练习书法。之后到了5时，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钟，就到了用午餐的时候，四位就送上饭来，皇子们也请老师用餐，老师是跪着接了饭，然后到自己的座位上吃饭，皇子们则在另一侧吃饭。穿饭之后可不休息，继续之前的功课。之后就到了未时，就是1点到3点钟，皇子们就到了无义斋的外面，是一个院子，终于可以到室外来活动了，那儿有靶子， 练习射箭，一来是休息一下，做一下体育活动，再者呢，也是要练习一下武艺。申时就是三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康熙又来到了吴玉斋，再次检查功课，还是让这些皇子们背诵。他的几个皇子呀，排着队一个一个的背。之后到了酉时，就是五点到七点钟，这节课是在吴玉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先让皇子们一个一个的射，之后是让那几位老师一个一个的射，最后是康熙自己亲自射箭。史书记载是连发连中。这一天的功课完了，放学了。这就是康熙的皇子皇孙从早上三点钟到下午七点的一天的功课和学习安排。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呀，他们可不是只有一天这样，而是天天如此，叫做无间寒暑。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康熙皇帝对教育子孙是极为严格的。在他的教育之下，康熙的儿子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治理国家型，比如说雍正做了皇帝，是一个很杰出的皇帝，孙子乾隆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因为皇帝只有一个，他的皇子皇孙不能都做皇帝，所以第二个类型就是很多人成为了学者，比如皇三子胤祉就是很杰出的一个科学家，他主持编修了古今图书集成有一万卷。那么第三种类型就是艺术型的，写字绘画，有的皇子字写得很好，画也画得非常好。第四种类型呢是生活型，比如他们的母亲如果在妃子中地位不是很高，他不可能竞争皇位，所以拥有的就是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一生做了好人。所以康熙的皇子皇孙当中没有一个纨绔子弟，也没有一个为非行恶者。我们看这皇子皇孙的表现，还真是无愧于吴玉斋这个名字啊。那么康熙为什么这么重视人不能有安逸之心呢？康熙是怎么看待安逸的呢？他在《皇家家训·庭训格言》一书中，关于劳逸是这么说的：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畏，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为不知逸，而欲劳即不能堪矣。故逸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意思就是说呀，世上的人呐，都喜欢舒服，喜欢安逸，而不喜欢辛劳。我却认为，人只有时时劳作，才会知道什么是安逸。如果一直处于安逸当中，也根本不会知道什么是安逸了。那么当遇到辛劳的时候，也就不能承受了。所以《易经》中说，天体运行稳健，君子也应该自强不息。这样看来，圣人是把劳苦当作福，把安逸当作了祸，当作了坏事情。庭训格言中还说，常谓四肢之安逸也，性也。天下宁有不好逸乐者，但逸乐过节则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怠，治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急，惜福不敢耻，守分不敢见，是以深安而则长也。书曰：君子所期无益。诗曰：好乐无荒，
粮食俱聚，至哉斯言乎。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说，人们都追求安逸，追求舒服，是人的本性，天下哪有不喜欢安逸和欢乐的人呢？但安逸快乐过度了就不可以了，所以君子勤恳地约束着自己的言行，不敢懒惰，抑制欲望而不敢放纵，节制玩乐的心而不敢过急，珍惜福分而不敢奢侈，安守本分不敢妄为，这样才有自身的平安和长久的福泽。尚书说，君子不追求安逸。诗经说，喜好逸乐但不荒废，贤良之士勤勤恳恳。这话说的是最好的。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还讲了，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就是自己在生活的非常舒适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他人的辛苦，为他人着想。这是康熙皇帝在300多年前对他的皇子皇孙们讲的话，今天的我们听来是不是也很有启发呢？而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对于安逸之心是不是更应该警觉，主动地修去它呢？好了，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